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丁酉年877年开始到庚子年880年十月结束，共三年多。唐僖宗乾伏四年丁酉，公元877年春季正月，王寅引诱薛石进入船中，将其抓获，跟随薛石的将士都四散奔逃。朝廷得知后，任命右龙武大将军宋浩为江南诸道招讨使，除了征调各道兵力外，又调发中武、宣武、感化三道以及宣州、四州两州的军队，新旧合计15000多人，全部由宋浩指挥。二月，王寅攻陷望海镇，劫掠明州，又攻打台州并攻陷。台州刺史王宝退守唐光。朝廷下诏命浙江东道、浙江西道、福建各出动水军讨伐王寅。王先知攻陷鄂州，黄巢攻陷运州，杀死节度使薛崇。南诏王求龙继位以来，危害边境将近20年，中原因此耗损空虚，而南诏本国也已疲惫不堪。求龙去世，谥号为景庄皇帝。其子法继位，改年号为真名承志大同，国号改为赫拓，也号称大封人。法喜爱打猎饮酒，将国事交给大臣处理。闰月，岭南西道节度使新党上奏称南诏派陀西段搓宝等人前来请求和解，并说各道军队戍守雍州多年，粮饷费用使中原疲乏，请准许和解，让疲惫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皇帝下诏同意。新党派大将杜洪等人携带书信和礼物送段搓宝回南诏，只留下荆南、宣社等几支军队戍守雍州，其余各道军队减去十分之七。王寅在浙西横行，镇海节度使裴渠严整军队设防，不与他交战，暗中招降他的党羽朱石，朱石投降，遣散其部众六七千人，缴获器械20多万件，船只、粮食布匹与此相当。皇帝下诏任命朱石为金吾将军。于是王寅的党羽离散。王寅收集残余部众，东行至明州，永桥镇恶使刘巨荣用统箭将他射死，余党全部平定。裴渠是裴须的堂曾孙。三月，黄巢攻陷宜州。夏季四月，壬申朔初一，出现日食，贼帅柳彦章在江西劫掠陕州，发生军乱，驱逐观察使崔杰，将崔杰贬为怀州司马。黄巢与上让合兵据守察牙山。五月甲子24日，任命给事中杨隼为陕国观察使。杨隼到任后，诛杀了为首作乱的人。杨隼是杨四富的儿子。起初贵管观察使李赞治理不当，知使薛坚时多次规劝纠正他，李赞不肯听从。等到李赞被驱逐，薛坚时代理留后事务，向林道发送公文，禁止乱兵，使该地区得以安定。皇帝下诏擢升薛坚时为国子博士。六月，柳彦章袭击并攻陷江州，抓获刺史陶翔，让陶翔上表，柳彦章也附上投降的表状。皇帝下诏任命柳彦章为右监门将军，命他解散部众前往京师，任命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。柳彦章不肯听从，用100多艘战舰占据盆江，设置水寨，照旧劫掠。中午都将李可峰戍边返回，到达滨州，逼迫胁迫主帅，索要以前拖欠的粮盐，停留了4个月，全境受到惊扰。秋季七月，返回许州，节度使崔安前将他们全部查处诛杀。庚申21日，王先知、黄巢攻打宋州，三道军队与之交战不利，贼军于是将宋威围困在宋州。甲寅15日，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领中武兵7000人救援宋州，杀死贼军2000多人，贼军解围逃走。王铎、卢协想让张自勉率领所部军队接受宋威指挥，郑田认为宋威与张自勉之间已有猜忌怨恨，若让张自勉隶属宋威麾下，必定会被杀害，不肯签署奏章。八月辛未初三，王铎、卢协向皇帝申诉，请求罢免职务。庚辰12日，郑田请求回产川养病，皇帝都没有同意。王先知攻陷安州，延州发生军乱，驱逐刺史王承炎。皇帝下诏派高品宦官牛从圭前去慰问小玉，将王承炎贬为相州司户。 王承言和崔杰一向有良好的政绩，因治军严厉被交兵驱逐，朝廷却将他们与因贪婪残暴招致变乱的人一同贬官，当时人为此感到惋惜。牛从圭从延州返回后，军中请求任命大将王宗成为刺史。皇帝下诏命王宗成赴京师，将士们都赦免其罪，并给予优厚供给。乙卯、乙戊，王先知攻陷随州，抓获刺史崔修征。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派他的儿子率兵救援随州，战死。李福上奏请求援兵，朝廷派左武卫大将军李昌言率领凤翔500骑兵赶赴随州。王先知于是转而劫掠富州、颍州。中武大将张冠等4000人与宣武兵增援襄州，从深州、蔡州之间的小路逃回。皇帝下诏命中武节度使崔安前、宣武节度使穆仁玉派人约束他们返回。冬季十月，兵宁节度使李侃上奏派兵讨伐王宗成，将其斩杀，余党全部平定。郑田与王铎、卢协在皇帝面前就军事部署争论，郑田没有占上风，退朝后再次上奏，认为自从王先知开始作乱，崔安前首先请求会合军队讨伐，随后派遣士卒倾尽物资粮饷供应，贼军往来千里，使各州生灵涂炭，唯独不敢侵犯他的辖区。他又用本道军队支援张自勉，解除了宋州之围，使江淮的漕运畅通，不落入贼手。如今朝廷竟将张自勉所率的7000兵全部交给张冠率领，隶属宋威。张自勉独自返回许州，宋威又上奏加以污蔑诋毁，因功劳而受辱，我私下感到痛心。崔安前出兵，前后克敌制胜不止一次，一旦强兵全部交给别人，良将空手返回，若强敌突然到来，如何抵挡？我请求将中武的4000人交给宋威，其余3000人让张自勉率领守卫他的辖区，这样既不侵占宋威的功劳，又避免让崔安前感到羞愧耻辱。当时卢协不以为然，皇帝不能决断。郑田又上言宋威欺瞒朝廷，败绩狼藉，又听说王先知曾7次上表请求投降，宋威不向朝廷奏报，朝野上下切齿痛恨，认为应依法惩处他的行迹，如此不应再执掌兵权，希望与内廷大臣商议，尽早将他罢黜。皇帝不听，河中发生军乱，驱逐节度使刘谋，士卒纵火抢掠，任命金兆尹窦景为河中宣慰制治使。皇朝攻略齐州、黄州，曾元玉将其击败，斩首4000多级，皇朝逃走。11月即有12日，任命窦景为河中节度使。招讨副使都监杨富光派人劝说王先知，王先知派上军长等人向杨富光请求投降，宋威派兵在半路将上军长等人劫走。12月宋威上奏说在颍州西南与上军长等人交战，将其活捉献上。杨富光上奏说上军长等人确实是投降，不是宋威所擒获。皇帝下诏命侍御史归仁绍等人审讯，终究未能查明真相，将上军长等人在枸杞岭处斩。皇朝攻陷匡城，接着攻陷蒲州，皇帝下诏命颍州刺史张自勉率领各道军队攻打他。江州刺史刘秉仁乘一车上任，乘单船进入柳彦章的水寨，贼军出其不意，立刻迎败，刘秉仁斩杀柳彦章，遣散其部众。王先知进犯荆南，节度使杨之温是杨之志的兄长，以文学近身，不懂军事，有人报告贼军到来，杨之温认为是妄言，不设防备。当时汉水浅窄，贼军从贾堑渡河。前伏五年戊戌，公元878年春季正月丁酉朔初一，大雪纷飞，杨之温正在接受祝贺，贼军已到达城下，于是攻陷外城，将佐们共同修筑内城据守。到傍晚，杨之温仍不出来，将佐们请杨之温出来安抚士卒，杨之温头戴纱帽，身穿黑裘出行，将佐们请杨之温穿上铠甲以防流箭，杨之温看到士卒拒战，还赋诗给幕僚看，并派使者向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告急，李福率领全部军队亲自救援。当时有500沙陀兵在襄阳，李福与他们一起到达荆门，遭遇贼军，沙陀兵纵马奋击，将其打败。王先知得知后 焚烧劫掠江陵后离开。江陵城下原有300,000户居民，到此时死亡了3/4。壬寅，初六，招讨副使曾元玉在深州以东大破王仙芝，杀死10,000余人，招降遣散者也有10,000余人。皇帝下诏以宋威长期患病为由，罢免其招讨使职务，让他返回青州，任命曾元玉为招讨使，颍州刺史张自勉为副使。庚戌14日，任命西川节度使高骈为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。镇武节度使李国昌的儿子李克用担任沙陀副兵马使，戍守豫州。当时河南盗贼风起，云州沙陀兵马使李进忠与牙将康君立、薛志勤、陈怀信、李存章等人谋划说，如今天下大乱，朝廷号令不再通行四方，这正是英雄建功立业、求取富贵的好时机。我们虽然各拥兵众，但李振武功大官高，闻名天下，他的儿子勇冠诸军，如果辅佐他起事，代北根本不足以平定。众人都认为说得对。康君立是新唐人，李存章是云州人，薛志勤是凤城人，恰逢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兼任水陆发运使，代北连年饥荒，漕运供应不上。段文楚大幅削减军士的衣物粮食，又用法烧盐，军士们怨怒。李进忠派康君立秘密前往豫州，劝说李克用起兵，除掉段文楚而取代他。李克用说，我父亲在镇武，等我禀告他。康君立说，如今事情机密已泄露，拖延就会生变，哪里有千里禀命的功夫。于是李进忠在夜里率牙兵进攻牙城，抓获段文楚及判官柳汉章等人，关进监狱，自己掌管军州事务，派人召请李克用。李克用率领他的部众赶往云州，沿途收兵。二月庚午，初四到达城下，部众将近10,000人驻扎在斗鸡台下。壬申，初六，李进忠派使者送来符节应信，请李克用担任防御留后。癸酉，初七，李进忠将段文楚等5人带上刑具送到斗鸡台下，李克用命军士用刀剐他们的肉吃掉，用骑兵践踏他们的骸骨。甲戌，初八，李克用进入官署处理事务，命将士上表请求朝廷的任命，朝廷没有同意。李国昌上言，请求朝廷迅速任命大同防御使。如果李克用违抗命令，臣请求率领本道军队讨伐他，终究不会因溺爱一个儿子而辜负国家。朝廷正想让李国昌小谕李克用，恰好得到他的奏章，于是任命司农卿之祥为大同军宣慰使，下诏命李国昌告诉李克用，迎后之祥按照通常礼仪任命李克用的官职必定让他满意，又任命太仆卿卢简方为大同防御使，将杨之温贬为郴州司马。曾元玉上奏在黄梅大破王仙芝，杀死50,000余人，追击斩杀王仙芝，将其首级传送京师，余党散去。黄巢正攻打亳州未能攻克，上让率领王仙芝的余众归附他，推举黄巢为王，号称冲天大将军，改年号为王霸，设置官署。黄巢袭击攻陷宜州、蒲州，不久多次被官军击败，于是写信给天平节度使张悌，请他代为上奏朝廷。皇帝下诏任命黄巢为右卫将军，命他到运州解除武装。黄巢最终没有去。嘉寿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同平章事，赏赐他救援荆南的功劳。三月，群盗攻陷朗州、越州。招讨使曾元玉驻扎在荆州、襄州，黄巢从蒲州劫掠宋州、汴州，于是任命副使张自勉充任东南面行营招讨使。黄巢攻打渭南，接着攻打叶县、杨迪。皇帝下诏调发河阳兵1,000人赶赴东都，与宣武、昭义兵2,000人共同护卫宫阙。任命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任东都应援防鄂使，统帅这3镇军队，并允许他在东都招募2,000兵。刘景仁是刘昌的孙子。又下诏命曾元玉率兵直接返回东都，调发义城兵3,000人守卫还原关、伊阙、河阴、武牢。王仙芝的余党王仲颖攻陷洪州，江西观察使高湘逃奔湖口。贼军转而劫掠湖南，别将曹师雄劫掠宣州、润州。皇帝下诏命曾元玉、杨富光率兵救援宣州、润州。湖南发生军乱，都将高杰驱逐观察使崔瑾。崔瑾是崔琰的儿子。 黄巢率兵渡江，攻陷黔州、吉州、饶州、信州等地。朝廷因李克用占据云中，夏季四月任命前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为镇武节度使，任命镇武节度使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，认为李克用必定无法抗拒。皇帝下诏因东都军粮储备不足，向商旅妇人借贷钱谷以供几个月之用，并赐予空明的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、监察御史告身十通，有能拿出家财资助国家较多的人赐给告身。当时连年干旱、蝗灾、盗贼遍地，耕织半废，赋税不足，内库空虚，没有力量资助。兵部侍郎叛度之扬言三次上表自陈才能不足，无法办好事务，请求解除度之职务，言辞极为哀切。皇帝下诏不同意。曹师雄进犯湖州，镇海节度使裴矩派兵将其击破。王崇隐去世，他的部将徐唐举占据洪州。饶州将彭佑章联合一营兵收复饶州。南诏派遣他们的酋望赵宗正前来请求和亲，没有上表，只让都爽给中书省递送文书，请求称帝而不称臣。皇帝下诏让百官讨论此事，礼部侍郎崔旦等人认为南诏骄横僭越无礼，高骈不识大体，反而通过一个僧人低声下气的诱使他们的使者前来，如果答应他们的请求，恐怕会被后代耻笑。高骈听说后上表与崔旦争辩，皇帝下诏调解此事。崔旦是崔瑜的儿子。五月丙申朔日，郑田和卢协讨论蛮族事务，卢协想与南诏和亲，郑田坚决反对，认为不行。卢协发怒，拂袖起身，袖子挂到砚台，掉在地上摔破了。皇帝听说后说，大臣互相辱骂，怎么给四海做表率。丁酉日，郑田和卢协都被罢免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，任命翰林学士程旨、户部侍郎窦卢湍为兵部侍郎、吏部侍郎崔沆为户部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当时宰相中有喜欢施舍的人，常让人用布袋装着钱随身带着，路上施舍给乞丐，每次出门路上挤满衣衫褴褛的人。有位朝中官员写信规劝他说，现在百姓疲弊，盗贼充斥，宰相应当举荐贤能，整顿各项政务，削减不必要的开支，杜绝私人请托的门路，让万物各得其所，这样家家富裕，人人充足，自然没有贫穷的人，何必这样施行小恩小惠呢？宰相非常生气。雍州大将杜洪送段搓宝到南诏，过了一年才返回。甲辰日，新党又派遣代理巡官贾宏、大将左瑜、曹朗出使南诏。李国昌想父子两人占据两个藩镇，得到大同的制书后将其毁掉，杀死监军，不接受替代，与李克用合兵攻陷遮鲁军，进兵攻打宁武和可兰军。卢简方前往镇武，到兰州时去世。丁四日，河东节度使窦焕征发百姓在晋阳挖壕沟。即位日，任命都押牙康传归为代州刺史，又征发土团一千人戍守代州。土团到达城北，整队后不肯出发，要求优厚赏赐。当时府库空虚，窦焕派马步都虞后邓虔前往安抚小玉，土团将邓虔打死，用床抬着他的尸体进入府衙。窦焕与监军亲自出来安抚小玉，每人给钱300，布一端，众人这才安定。押牙田公鄂给乱军发放钱布，众人于是劫持他作为都将，前往代州。窦焕借商人钱50000以资助军队。朝廷认为窦焕无能，六月任命前昭义节度使曹翔为河东节度使。王先知余党在这些抢掠，朝廷因为荆南节度使高骈先前在天平军有威名，而王先知的党羽多是运州人，于是调高骈为镇海节度使。沙陀焚烧唐陵、郭县，进入新州境内。秋季七月，曹翔到达晋阳。己亥日，抓捕土团中杀死邓虔的13人，将其处死。义武兵到达晋阳，不解铠甲，宣哗索要优厚赏赐，曹翔斩杀其中一名石将，这才安定。征发义城、中武、昭义、河阳的军队在晋阳会合，以抵御沙陀。八月戊寅日，曹翔领兵救援新州。沙陀攻打可兰军，攻陷外城，在红谷击败官军，晋阳关闭城门守城。黄巢进犯宣州，宣设观察使王宁抵抗，在南陵被打败。 黄巢攻打宣州未能攻克，于是领兵进入浙东，开辟山路700里，攻略福建各州。九月，平卢军奏报节度使宋威去世。辛丑日，任命诸道行营招讨使曾元玉兼任平卢节度使。壬寅日，曹翔突然去世。丙午日，昭义兵在晋阳大肆抢掠，方氏居民共同反击，杀死1000多人，乱军才溃散。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李卫被罢免为东都留守，任命吏部尚书郑从党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郑从党是郑余庆的孙子，任命户部尚书、判户部事李都为同平章事兼河中节度使。冬季十月，下诏命昭义节度使李军、幽州节度使黎科局与吐谷浑酋长贺连铎、白义成、沙陀酋长安庆、萨格酋长米海万合兵在豫州讨伐李国昌父子。11月甲午日，可兰军翻城接应沙陀。丁未日，任命河东宣慰使崔继康为河东节度，代北行营招讨使。沙陀攻打十州，庚戌日，崔继康救援。12月甲戌日，黄巢攻陷福州，观察使韦秀弃城逃跑。南诏使者赵宗正返回齐国，中书省没有答复都爽的文书，只写了西川节度使崔安前的书信内容，让崔安前答复。崔继康与昭义节度使李军在红谷与李克用交战，两镇军队战败，李军战死。昭义兵回到代州，士兵抢掠，代州百姓几乎将他们全部杀死，余众从压明谷逃回上党。王颖之乱时，临安人董昌凭借土团讨贼有功，被捕认为石进镇江。这一年，曹师雄进犯两浙，杭州招募各县乡兵各1000人以讨伐。董昌与钱塘人刘梦安、阮杰、富阳人文仁宇、盐官人徐吉、新城人杜棱、余杭人林文举、临平人曹信各为都将，号称杭州八都，董昌为统领。后来文仁宇去世，钱塘人成吉接替他。临安人钱镠凭借勇猛侍奉董昌，因功担任石进都之兵马使。乾伏六年己亥，公元879年春季正月，魏王李毅去世。镇海节度使高骈派遣部将张陵、梁纂分路攻击黄巢，多次击败他，招降其部将秦彦、毕师铎、李罕之、许勤等数十人，黄巢于是前往广南。秦彦是徐州人，毕师铎是渊巨人，李罕之是项城人。贾崇等人尚未到达南诏，相继在途中去世，随从也死亡大半。当时新党已患风弊病，召来代理巡官徐云前，握着他的手说，我已上奏朝廷派遣使者进入南诏，但使者相继死亡，怎么办？您既然做官，就应想着为国效力，能完成这次出使吗？我遗憾因封闭不能跪拜。于是呜咽流泪。徐云前说，士为知己者死，民公征召我，我遗憾无法报答恩德，怎敢不接受使命。新党很高兴，丰厚的准备行装送他出发。二月丙寅日，徐云前到达善产城，票信以对等礼节接见大使，接受副使以下人员跪拜。几次日，票信派慈双宇、杨宗到馆舍对徐云前说，贵府文书想让票信称臣，进奉表彰和贡品。票信已派人从西川进入唐朝，与唐朝约为兄弟，不然就是旧生关系。兄弟旧生之间只用书信和礼物往来，哪里有什么表彰贡品呢？徐云前说，票信既想为帝为生，票信是景庄的儿子，景庄难道没有兄弟吗？对于票信来说是叔伯，票信是君主，那么叔伯都称臣，何况弟弟和生儿呢？况且票信的先辈由于大唐的任命得以合并六诏为一，恩德深厚，中间的小矛盾罪过在边境官员。现在票信想重修旧好，怎能违背祖先的旧例呢？顺从祖先是孝，侍奉大国是义，停止战争是仁，明确名分是礼，这四者都是美德，难道不该努力做到吗？票信对待徐云前很优厚，徐云前在善产停留17天后返回。票信交给徐云前两个木家，一个给中书门下，一个给岭南西道，但仍然不肯奉表称臣进贡。辛未日，河东军到达晋乐，士兵作乱，杀死孔目官石玉等人。壬申日，崔继康逃回晋阳。甲戌日，都头张凯、郭破率领行营兵攻打东阳门，进入府衙， 杀死崔继康。辛巳日，任命陕国观察使高洵为昭义节度使，任命兵临节度使李侃为河东节度使。三月，天平军节度使张悌去世，牙将崔君玉自行主持州事，淄州刺史曹全整讨伐并将其杀死。夏季四月庚申朔日，发生日食。西川节度使崔安前到任后不追究盗贼，蜀人对此感到奇怪。崔安前说，盗贼如果不是有人包庇纵容，就不能作案。现在如果彻底追究，那么牵连的人会很多，搜捕只会造成烦扰。甲子日，拿出库钱1500名，分别放置在三个市场，张挂榜文说，有能告发捕捉一名盗贼的，赏钱500名。盗贼不能独自作案，一定有同伙。同伙告发捕捉，免除其罪，赏赐和平常人一样。不久，有人捕盗而来，盗贼不服，说，你和我一同围盗17年，赃物都平分，你怎么能抓我？我和你一起死罢了。崔安前说，你既然知道我有榜文，为什么不抓他来？那样他该死，你受赏了。你既然被他所出卖，死还有什么话可说？立即命令给捕者赏钱，让盗贼看着，然后在市上杀死盗贼，并灭其家。于是众盗贼和他们的同伙互相猜疑，无处容身，连夜逃散出境，境内于是没有一个人为盗。崔安前因为蜀兵怯弱，上奏派大将带着文书、道臣、徐等州招募壮士，与蜀人混杂训练使用，得到3000人，分为三军，也戴黄帽，号称黄头军。又上奏请求洪州弩手，教蜀人用弩发射弹丸射击，选得1000人，号称神机弩营。蜀兵从此逐渐强大。梁王李挺去世，皇帝为群盗担忧，王铎说，臣为宰相之长，在朝廷不足以分担陛下的忧虑，请让我亲自督率诸将讨伐。于是任命王铎守司徒兼侍中，充任荆南节度使，南面行营招讨都统。五月辛卯日，敕令赐给河东军事银两。牙将贺公牙所部士兵作乱，焚烧抢掠30%，抓获孔目官王进，送到马布斯。节度使李侃与监军亲自出来安抚小玉，为此在衙门将王进斩首，这才平定。泰宁节度使李系是李胜的曾孙，有口才，但实际没有勇略。王铎因为他家世为良将，上奏任命他为行营副将统兼湖南观察使，让他率领精兵50000，连同土团驻扎潭州，以堵塞岭北的道路，抵御皇朝。河东督于后每夜秘密抓捕贺公雅部中作乱的士兵，灭族。丁四日，余党近100人号称抱冤江，大肆抢掠30%，焚烧马步都于后张凯、府城都于后郭破的家。节度使李侃下令，因为军府不安，屈意顺从军情，逮捕张凯、郭破，在衙门斩首，并驱逐其家人。任命贺公雅为马步都于后。张凯、郭破临行时，对众人哭泣说，所杀的都是捕盗司秘密举报的，今日冤死，难道没有义士相救吗？于是军士又大声喧哗，劫持张凯、郭破回到都虞后司，不久下令恢复他们原有职务，并召还其家人，逮捕捕盗司袁义宗等30多家，全部诛灭。即位日，任命马步都教练使朱梅等为30%斩卓使，领兵分别搜捕抱冤江，全部斩首，军城才安定。皇朝给浙东观察使崔求、岭南东道节度使李条写信，请求天平节度使的职位，二人为他上奏朝廷，朝廷不允许。皇朝又上表请求广州节度使，皇帝命大臣商议。左仆射于从认为，广州市舶宝货所聚，怎能允许盗贼得盗，也不允许，于是商议另外授官。六月，宰相请求授予皇朝帅府帅，皇帝同意。河东节度使李侃因为军府多次发生变乱，称病，请求寻医治疗。敕令任命代州刺史康传圭为河东行军司马，征召李侃前往京师。秋季八月甲子日，李侃从晋阳出发。不久任命东都留守李卫同平章事，充任河东节度使。镇海节度使高骈上奏说，请以代理舒州刺史郎右副充任留后，镇守浙西，派遣都知兵马使张陵领兵5000在郴州据守险要，兵马留后王仲任领兵8000在寻朝二州拦截，陈领兵10000人从大庾岭前往广州， 攻击皇朝。皇朝听说臣前往，必定会逃跑，请敕令王铎率领所部30000人在吴、昭、贵、永四州据守险要。下诏不允许。九月，皇朝得到绿府帅的告身，大怒，痛骂执政大臣，急攻广州，当天攻陷，抓获节度使李条，转而抢掠岭南州县。皇朝让李条草拟表彰，陈述自己的想法。李条说，我世代承受国恩，亲戚满朝，手腕可以断，表彰不能草拟。皇朝杀了他。冬季十月，任命镇海节度使高骈为淮南节度使，充任盐铁转运使，任命泾原节度使周保为镇海节度使，任命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刘巨荣为节度使。周保是平州人。皇朝在岭南时，士兵因仗义而死的有1/3-4。他的部下劝他北返以图谋大事，皇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。他从贵州编扎了数千只大筏，乘着暴涨的江水沿湘江顺流而下，经过衡州、永州、癸未日抵达潭州城下。李系绕城坚守，不敢出战。皇朝猛烈进攻，一天就攻陷了潭州，李系逃奔朗州。皇朝杀光了守城的士兵，尸体漂流遮蔽江面而下。上让乘胜进逼江陵，号称有500000大军。当时各道军队尚未集结，江陵的兵力不满10000人。王铎留下部将刘汉宏守江陵，自己率部奔赴襄阳，声称要会合刘巨荣的部队。王铎离去后，刘汉宏在江陵大肆劫掠，几乎焚烧一空，市民逃窜到山谷中。正值大雪，僵硬的尸体遍布原野。十多天后，贼军才到达。刘汉宏是兖州人，率领他的部众北归，成为了一股盗贼。闰月丁亥朔日，河东节度使李卫患病，任命公军副使李绍代理观察刘后，监军李凤高代理兵马刘后。己丑日，李卫去世。都虞侯张凯、郭破签署文书推举李绍，任命少尹丁求为观察刘后。11月5日，任命定州以来制置使万年人王处存为义武节度使，河东行军司马雁门关以来制置使康传圭为河东节度使。皇朝向北进逼襄阳，刘巨荣与江西招讨使淄州刺史曹全整合兵，驻扎在荆门以抵御贼军。贼军到来，刘巨荣在林中埋伏兵力，曹全整率领轻骑兵迎战，假装不胜而逃跑。贼军追击，伏兵发起攻击，大败贼军，乘胜追击败兵。等追到江陵，俘虏斩杀贼军7/7。皇朝与上让收拢残余部众，渡过长江向东逃走。有人劝刘巨荣穷追不舍，可以将贼军全部消灭。刘巨荣说，朝廷喜欢辜负人，有急事时就安抚体恤将士，不吝惜官位赏赐，事情平定后就抛弃他们，或者反而得罪，不如留下贼军作为获取富贵的资本。众人于是停止追击。曹全整渡过长江追击贼军，恰逢朝廷任命泰宁都将段彦谟为招讨使代替曹全整，曹全整也停止了追击。因此贼军声势重新振作，进攻鄂州，攻陷了外城，转而劫掠饶、信、池、宣、歙、杭等15州，兵力达到20万。康传圭从代州奔赴晋阳，庚辰日到达乌城邑。张凯、郭破出城迎接，用乱刀砍杀了他。回到府中，又杀了他全家。12月，任命王铎为太子宾客，分司。当初，兵部尚书卢协曾推荐高骈可以担任都统。至此，高骈的部将张陵等人多次击败皇朝，于是重新任命卢协为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。凡是关东节度使、王铎、郑田任命的人，大多被更换。这一年，贵阳贼人陈彦廉攻陷郴州，杀死刺史董越。熹宗圣公定孝皇帝上之下广明元年，庚子，公元880年。春季，正月乙卯朔日，改年号。沙陀进入雁门关，侵扰新州、代州。2月庚戌日，沙陀20000多人逼近晋阳，辛亥日攻陷太谷。朝廷派遣汝州防御使博昌人诸葛爽率领东都防御兵救援河东。河东节度使康传圭专以刑罚立威，结下很多仇怨，强行夺取富人的财物。他派遣前遮鲁军使苏弘轸到太谷攻打沙陀，到达秦城时遇到沙陀作战不利而回， 康传圭发怒，杀了苏弘轸。当时沙陀已返回代北，康传圭派遣都教练使张彦球率领3000士兵追击，壬戌日到达白井，军队哗变，返回奔向晋阳。康传圭关闭城门抵抗，乱兵从西陵门进入，杀了康传圭。监军周从玉亲自出来安抚小玉，才平定下来，任命张彦球为府城都虞候。朝廷听说后，派遣使者宣慰说，所杀节度使事出偶然，大家各自安心，不要再忧虑恐惧。左拾遗侯昌业认为盗贼遍布关东，而皇帝不亲自处理政事，专门沉迷游戏，赏赐没有节制，田令孜专权目无君上，天象变异，社稷将危，于是上书极力劝谏。皇帝大怒，召侯昌业到内侍省赐死。皇帝喜好骑马射箭，刀剑长矛，算术，至于音律、赌博，无不精妙。喜欢踢球、斗鸡，与诸王赌鹅，一只鹅价值高达50名。尤其擅长击球，曾对幽人石野烈说，朕如果参加击球进士科考试，应当考中状元。石野烈回答说，如果遇到尧，顺做礼部侍郎，恐怕陛下不免被驳斥放逐。皇帝只是笑了笑。杜之因费用不足，上奏请求借用富户和胡商的货物钱财，皇帝下敕令借一半。盐铁转运使高骈上言说，天下盗贼风起都是出于饥寒，只有富户胡商还未曾如此，于是停止。高骈上奏将扬子院改为发运使。三月庚午日，任命左金吾大将军陈敬轩为西川节度使。陈敬轩是许州人，田令孜的兄长。当初崔安前镇守许昌，田令孜为陈敬轩请求兵马使的官职，崔安前不同意。陈敬轩通过田令孜得以隶属左神策军，几年后多次升迁至大将军。田令孜见关东群贼日益炽盛，暗中做前往蜀地的打算，上奏请求任命陈敬轩及其心腹左神策大将军杨师力、牛旭、罗元稿镇守三川。皇帝让四人击球堵三川，陈敬轩得了第一筹，于是任命他为西川节度使，取代崔安前。辛未日，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从党为同平章事，充任河东节度使。康传圭死后，河东士兵更加骄横，所以用宰相去镇守，让他自己选择参佐。郑从党上奏任命长安令王调为节度副使，前后部员外郎、使馆修撰刘崇圭为节度判官，前司勋员外郎、使馆修撰赵崇为观察判官，前进士刘崇鲁为推官。当时人称这些人为小朝廷，形容名士之多。刘崇圭、刘崇鲁是刘正会的七世孙。当时正值晋阳兴乱之后，每天都有杀人劫掠之事。郑从党外貌温和，但气度刚劲，多谋略而善于决断，将士中想要作恶的，郑从党总是预先察觉，将其诛杀，奸猾之徒都恐惧收敛，对行善的人安抚信任无疑。知道张彦球有谋略，白井之变并非出于本心，只追究首倡作乱者杀掉，找来张彦球安抚小玉，把全部兵权交给他，军中因此安定。张彦球为郑从党尽死力，最终发挥了他的作用。淮南节度使高骈派遣部将张陵等人攻打黄巢，多次获胜。卢协上奏任命高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。高骈于是传习征发天下军队，并广泛招募，得到本地和外来士兵共7万人，威望大振，朝廷十分倚重他。安南军队哗变，节度使曾衮出城躲避，戍守拥管的各道士兵往往自行返回。夏季四月丁酉日，任命太仆卿李卓为尉，朔等州招讨都统，行营节度使。李卓是李听的儿子。张陵渡过长江攻打贼帅王仲霸，王仲霸投降。张陵多次击败黄巢军队，黄巢退保饶州，别将长虹率领部众数万人投降。张陵攻打饶州，攻克黄巢逃走。当时江淮各军多次上奏击败贼军，大多不实，宰相以下的官员都上表祝贺，朝廷因此感到安心，任命李卓为卫朔节度使，仍任都统。任命杨师力为东川节度使，牛旭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任命诸葛爽为北面行营副招讨。当初刘巨荣返回襄阳后，荆南监军杨富光任命中武都将宋浩暂代府事， 泰宁都将段彦谟率兵守城。诏令任命宋浩为荆南安抚使，段彦谟耻于位居其下。宋浩禁止士兵砍伐街道中的槐树、柳树，段彦谟的部族违令，宋浩杖打其背。段彦谟发怒，持刀驰入，连同宋浩的两个儿子一起杀了。杨富光上奏说宋浩残酷，被众人所杀。诏令任命段彦谟为朗州刺史，任命工部侍郎郑少业为荆南节度使。五月丁四日，任命汝州防御使诸葛爽为镇武节度使。刘汉宏的党羽逐渐强盛，侵略宋州、兖州。甲子日，征发东方各道军队讨伐他。黄巢驻扎信州，遭遇极易，士兵死亡很多。张陵猛烈进攻，黄巢用黄金贿赂张陵，并致信向高骈请求投降，请求高骈保举上奏。高骈想诱降他，许诺为他求取节度使的符节府约。当时昭义、感化、义武等军都已到达淮南，高骈害怕他们分了自己的功劳，于是上奏说贼军不久将被平定，不烦劳各道军队，请求将他们全部遣回。朝廷同意了。贼军探知各道军队已北渡淮河，于是与高骈断绝关系，并请求决战。高骈发怒，命令张陵进攻，张陵兵败战死，黄巢的声势重新振作。乙亥日，任命枢密使西门司公为凤翔监军。丙子日，任命宣徽使李顺荣为枢密使。都降下白麻诏书，在阁门出案，与将相同。西川节度使陈敬轩一向微贱，消息传到蜀地，蜀人都很吃惊，不知他是谁。有个青城妖人乘其声势，率领党羽假称是陈仆业，住进旅店，急呼寻于后索要白马。马部使瞿大夫察觉他虚假，将其抓获，用狗血浇洒，他便饮醉伏法，全部被诛杀。六月庚寅日，陈敬轩到达成都。黄巢的别将攻陷睦州、婺州，如携患风疾不能行走，请假。己亥日才入朝应对，敕令不必跪拜，派两名宦官搀扶他。如携内携田令孜，外以高骈，皇帝对他眷顾恩宠很厚，因此他专制朝政，高下在心。患病后精神不济，事情可否决定于亲历杨温、李修贿赂公行。窦如湍没有其他才能，专门依附如携。崔沆时常有所陈述，常被他阻止。庚子日，李卓上奏说沙陀二千人来降。李卓当时率兵万人屯驻代州，与卢龙节度使李可举、吐谷浑都督贺连铎共同讨伐沙陀。李克用派遣大将高文吉守朔州，自己率部在雄武军抵御李可举。贺连铎派人游说高文吉归附朝廷，高文吉抓获李克用的部将傅文达，与沙陀酋长李有金、萨格都督米海万、安庆都督史进存都向李卓投降，打开城门迎接官军。李有金是李克用的族父。庚戌日，黄巢攻打宣州，攻陷了他。刘汉宏向南侵略深州、光州。赵宗正返回南诏时，西川节度使崔安前上表认为崔旦的建议是对的，并说南诏是小蛮，本属云南一郡之地，如今派使者与他们议和，他们会认为中国胆怯，再请求娶公主，用什么来拒绝？皇帝命令宰相讨论。卢协、窦卢卓上言说大中末年府库充实，自咸通以来，蛮人两次攻陷安南、庸管，一次进入黔中，四次进犯西川，征兵运粮，天下疲弊，超过15年，租赋大半不入京师，三使内库因此空虚枯竭，战士死于瘴疠，百姓困苦沦为盗贼，导致中原荒芜，都是蛮人造成的。前年冬天蛮人不来侵犯，是因为赵宗正未归。去年冬天蛮人不来侵犯，是因为徐云前复命，蛮人尚有期望。如今安南子城被叛族占据，节度使攻打不下，其余数族大多已自行返回，庸管的外来军队又减少了一半。冬季将到，倘若蛮人侵犯，如何抵御？不如暂且遣使回报，纵然不能让他们称臣进贡，也暂且不使他们怀怨更深，坚决侵犯边境，这就可以了。于是作诏书赐给陈敬轩，允许和亲，不要求称臣，令陈敬轩抄录诏书，连同书信给他们，并增加赐予金帛。任命四曹王李龟年 为宗正少卿充任使者，徐云前为副使，另派内使一同带着前往南诏。秋季七月，皇朝从采石渡江，围攻天长、潞河，兵势很盛。淮南将毕师铎对高骈说：“朝廷倚仗您为安危，如今贼军数十万众，乘胜长驱直入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不占据险要之地攻击他们，让他们越过长淮，就无法再控制，必定成为中原的大患。”高骈因为各道军队已经解散，张陵又已战死，自忖力量不能制服，畏惧不敢出兵，只命令诸将严加防备，自保而已，并且上表告急，说贼军60余万屯驻天长，离我的城池不到50里。在此之前，卢协认为高骈有文武长才，如果把兵权全部交给他，皇朝不难平定。朝野虽然有人认为高骈不足依靠，但对他仍抱有希望。等高骈的奏表到达，上下失望，人心大为惊骇。诏书责备高骈遣散各道军队，导致贼军城无备渡江。高骈上表说：“我上奏后遣回他们，也并非擅自做主。如今我竭力保卫一方，必定能办好。只是恐怕贼军逐渐过淮，应赶紧敕令东道将士妥善防备抵御。”于是称唤封闭，不再出战。诏令河南各道发兵屯驻阴水，泰宁节度使齐克让屯驻汝州，以防备皇朝。辛酉日，任命淄州刺史曹全整为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。刘汉宏请求投降，戊辰日任命他为肃州刺史。李克用从雄武军率领军队返回，在朔州攻击高文吉。李可举派遣行军司马韩玄绍在要岭拦截李克用，大败李克用的军队，杀死7000多人，李敬忠、陈怀信都战死，又在雄武军境内击败李克用，杀死10000人。李卓、贺连铎进攻豫州，李国昌战败，部众全部溃散，只与李克用以及宗族向北进入鞑靼地区。朝廷下诏任命贺连铎为云州刺史、大同军防御使，吐谷浑人白毅成为豫州刺史，萨格人米海万为朔州刺史，加封李可举兼任侍中。鞑靼本来是瓦解的一个分支，居住在阴山。几个月后，贺连铎暗中贿赂鞑靼，让他们捉拿李国昌父子。李克用知道了这件事。当时李克用与鞑靼的首领们游玩打猎，他把马鞭、树叶或者悬挂的针作为目标，射箭没有不中的，首领们心里佩服。又摆酒与他们饮宴，酒兴正浓时，李克用说：“我得罪了天子，想效忠却没有机会。如今听说皇朝从北边来，必定成为中原的祸患。一旦天子赦免我的罪过，能够与各位一起向南共同建立大功，不是很快乐吗？人生能有多长时间，谁能老死在杀气中呢？”鞑靼知道他没有久留之意，于是就停止了对他下手。八月初一甲午日，任命前西川节度使崔安前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九月，东都洛阳上奏说，汝州招募的军队李光廷等500人从代州返回，经过东都时焚烧安喜门，焚烧抢劫集市店铺，从长厦门离去。皇朝的军队号称150000，曹全整率领自己的6000士兵与他们交战，颇有杀伤和俘获，但因为众寡不敌，退到泗水边驻扎，等待各路军队到来，合力攻击皇朝。然而高骈竟然不去救援，皇朝于是进攻曹全整，击败了他。徐州派遣3000士兵赶赴阴水，经过许昌。徐州士兵一向以凶恶悖逆闻名，节度使薛能自认为以前镇守彭城时对徐州人有恩信，就把他们安置在球场。到了傍晚，徐州士兵大声喧闹，薛能登上内城楼问他们，他们回答说供给准备不足。薛能慰劳了很久才安定下来。徐州人非常恐惧。当时中武军也派遣大将周吉前往阴水，走了不远，听说这件事，夜间带领军队返回，等到天明进入许州城，袭击徐州士兵，把他们全部杀死，而且怨恨薛能后代徐州士兵，于是驱逐薛能。薛能准备逃奔襄阳，乱兵追杀他，连他的家属也杀了。周吉自称留后。汝郑把节制止使齐克让担心被周吉袭击，带领军队返回兖州，于是驻扎在阴水的各道军队都散去了。皇朝于是率领全部军队渡过淮河，所过之处不掳掠，只选取壮丁 来扩充军队。在此之前，朝廷征召镇武节度使吴师太为左金吾大将军，由诸葛爽接替他。吴师太看到朝廷多事，让军民上表挽留自己。冬季十月，又任命吴师太为镇武节度使，诸葛爽为下随节度使。黄巢攻陷深州，于是进入颍州、宋州、徐州、兖州境内，所到之处官吏百姓都逃跑溃散。群盗攻陷李州，杀死刺史李寻，判官黄甫镇。黄甫镇考进士23次没有考中，李寻征召他做判官。贼寇到来，城池陷落，黄甫镇逃走，问别人说刺史免于难了吗？回答说贼寇抓住了他。黄甫镇说，我受到这样的知遇之恩，离开将到哪里去？于是返回去见贼寇，最终与李寻一同被杀。